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几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了解以西结蒙神呼召向以色列民做预言的情景。以西结警告百姓，由于他们悖逆，神要施行审判。今天我们将看到，尽管以西结不能说话，但他的警戒吸引人们的注意。好，请查克老师讲今天的信息，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西结书。愿圣灵亲自开启您的心眼，从主的话语中得着亮光，成为生活的指南。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讲到神差派以西结出去，用神的真理去警戒以色列人。神说，以西结啊，你必须这样做，当你这样做了，你就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以西结是第三次用了这个句子。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他要从加巴鲁河边离开往平原去，他是被灵提到加巴鲁河那里的，但是他呢是走路离开。以西结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说，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神呢，不是被局限于一个地方，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不但在平原上，也可以在加巴鲁河边。有时候呢，神要你用这个方法做这件事，有时候呢，他也叫你用别的方法去做事。但是我们总是想把神限定在一个模式中。啊，上一次是吧，神是这样做的，好像呢，神就必须继续用同样的模式做事。我们会常常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啊，神是定型的，神做事呢只有一种方法，或者呢只有一种途径。我们很容易落到这种常规里面，说啊，我们以前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呢用这个方法，以前我们的祖先呢就是怎么怎么做的。我们常常会掉到这种老规矩里面，这就是教会出现的问题之一。就因为教会充斥着很多的老规矩，所以呢再也没有办法与人沟通了。以西结书第三章的二十四节说，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神的灵使以西结站立起来啊，这是挺有趣的啊。他每次呢见到神的荣耀都俯伏于地，然后呢神的灵就来把他扶住，使他站起来。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把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神吩咐他说，现在你回家去，进房屋里，但是他们呢还会来捆绑你的。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六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他们原是悖逆之家。神说，我要击打你，使你不能讲话，你有一段时间不能跟他们讲话。那时以西结受了神的差遣去警戒他们，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他却不能讲话。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你一定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这里呢，是要以西结明白，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脱口而出去老百姓说话，他必须要等候神，一直要等到神说话的时候他才说话。但是他不是在神说话以前就可以随便的说，为了确保以西结不说自己的话，神就击打他，让他哑了，不能说话。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希望神能够击打我，让我变成个哑巴，我希望能够收回我讲过的一些话。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不听的任他不听啊，他们不听的呢就任凭他们啊，没有关系。以西结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你不必理会他们是不是悖逆之家，你呢只管告诉他们，我要你告诉他们的那些话。好，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这个砖的大小呢应该是12英寸乘14英寸。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挖掘出了上千块的这种砖，巴比伦人呢是用这种砖来记录事情的那就是你的砖块，你可以在上面写字。耶和华吩咐以西结去拿一块砖来，可以在上面呢画图样，这好像是一种板块啊，画板，在上面画出耶路撒冷城的图样，又画出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画面。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说，又围困着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锲或铁制的板块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着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以西结呢要利用形象对以色列人呢宣讲一篇道，他要在这块泥砖上画出耶路撒冷的图样，又画出在四围呢扎营围城的军队，还要画呢撞毁城墙的撞锤。然后呢，以西结就带来铁制的那个板块，将它放在他和城墙的中间，这表明呢城已经被围困了。当然呢，这是给以色列人说明神要亲自来攻击耶路撒冷城，神已经定义要把这个城交在仇敌手中。可在这时，假先知们却对百姓说，不必担心，耶路撒冷一定会胜过巴比伦人，以色列人要毁灭他们，然后来接我们回家。以西结说，不是这样。同时呢，他在画这些个图画，告诉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将要发生这种事情情况呢会是这样的。以西结呢一共用了四种方式，他用第二个形象来向以色列人说明神的真理。第二种方式呢比较难做。以西结书第四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说，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 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神说你要向左躺卧390天，一天呢顶一年，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因为他们许多年都犯罪得罪我。于是以西结要向左侧卧390天，来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一天顶一年。过后呢，他还要向右侧卧。哎，我想啊，这回他一定会感到舒服一点的。啊，他又要向右侧卧40天。我想他应该不是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吧？他大概会每天起来走一走，然后再回去躺下来。哎呀，我的确是觉得他一定会走动走动的。但是呢，每当百姓看见他呢，他总是向左侧卧，就这样躺着。他可能每天早上要去那里向左呢躺卧下来，这表示说呢，我是在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我躺卧这么多天，就表明你们犯罪长久作恶。390天之后呢，他再为犹大家再向右侧卧40天。以西结书第4章第7到第9节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你要取这是以西结用的第三种形象化的方式来告诉百姓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耶路撒冷不会打败巴比伦军队的，反而会被巴比伦打败。以西结书第4章第9节，你要取小麦、大麦、豆子、红豆、小米、粗麦，装在一个器皿中，用以为自己做饼，混合这些谷类做饼。他要用多种的谷类、豆类来做饼。第9节，要按你侧卧的390日吃着饼，他侧卧在地上的日子都要必须吃这种饼。以西结书第4章10和11节说，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20舍克勒，按时而吃。你喝水也要按质子，每日喝1新1/6，按时而喝。换句话说呢，要量好这个水的分量。11节说，每日喝1新1/6，每天喝的水呢大概是1/4加仑。以西结书第4章12节说，你吃着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这是要表明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所发生了的情况，百姓在耶路撒冷城中会怎么样的挨饿，而且呢他们还缺乏食水，所以他们必须量好水的分量来喝。他们呢还会碰到粮食短缺的问题，所以就必须把各种的谷类混合在一起做饼吃。他们要尽量呢收集一切的农作物来做饼，由于粮食短缺，老百姓会饿死。所以呢，以西结用这样形象化的方式来说明，让在巴比伦的百姓们知道，哎呀，耶路撒冷不会胜过巴比伦的军队的，他们将被毁灭，城中的百姓将会被饿死。以西结书第4章13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吃了不洁净的食物也被玷污。神说啊，我会把他们赶散到外邦列国中，在那里呢他们都要吃不洁净的食物。以西结书第4章14节，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 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主啊，我这一辈子都遵守犹太人的饮食律法，可现在你要我吃不洁净的食物，哎呀，主啊，我万万做不到这样的事啊。以西结书第四章第十五到十七节。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金黄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接下来呢，以西结书第五章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西结用了第四种形象化的方式来说明道理。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呢，以西结这样做啊，让这些百姓呢注目啊，都觉得哎呀，他这样的模样很有趣啊，很怪啊。毫无疑问的，老百姓都会注意到他，他们是不可能不瞩目观看。以西结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说，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就是从包在衣襟里的取些出来，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主耶和华如此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他行恶违背我的典章，过于列国，干犯我的律例。以色列呢有神的典章和神的律法，可是呢他们却违背了，转而犯罪作恶。今天我们环顾自己的国家，也发现了人们违背了神的律法，转而去作恶。今天有多少律法都在偏袒着种种恶行，这恰恰就是以色列人过去所犯的罪恶。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他们身上，同样的，神的审判呢也会临到我们这片土地，正如当年临到以色列身上一样。神的审判必要临到我们的土地，因为我们呢也是拿律法来包庇着种种的恶行，袒护着邪恶的事。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六到第九节，过于四围的列邦，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至于我的律例他并没有遵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行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反对，必在列国的眼前，在你中间施行审判，并且因你一切可憎的事，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的，以后我也不再照着行。神说呢，我会在你们身上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你们行了可憎的事。 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十节，在你中间，父亲要吃儿子，儿子要吃父亲，我必向你施行审判。啊，这一切事情还没过去，他们呢彼此是生吞活剥。以西结书第五章的第十到十二节说，我必将你所剩下的分散四方。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因你用一切可憎的物、可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故此我定要使你人数减少，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你的名三分之一。哦，这就是以西结将他的头发分成了三份，烧掉其中一份的原因了。第十二节说，你的名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就是刚才讲的烧入以色列家的火，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在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呢，三分之一的百姓已经死于瘟疫和饥荒。好了，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呢查考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以西结书中的第五章，请您还是继续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希望您能够来信和我谈一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如果您想发 email 给我也非常欢迎。
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西结书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书卷，让我们从中认识并明白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从历史吸取教训，能让我们不犯相同的错误。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审判，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天这封听众来信问到妇女的职业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许多人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不要在外面工作，圣经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
我不知道圣经是否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保罗曾经住在吕底亚的家中。吕底亚是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保罗的好朋友之一百基拉和亚居拉都是经营织帐篷生意的。我想最理想的就是能在家中相夫教子，当个家庭主妇，教养孩子。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告诉师母，他并不是在寻找跟他同工的牧师，他而是要师母呢能够尽到母亲的职责啊。史密斯牧师说，他很爱小孩子，希望呢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就希望师母留在家里教养孩子，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呢，师母就可以去教妇女查经班。但是呢，师母得先完成做母亲的责任，然后呢就神为他开门，去跟妇女们分享自己从教育孩子所得到的经验，把自己的体验呢传授给他们。
谢谢查克老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与我们继续分享以色列民所面对的审判，这是下回今日灵粮节目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也请您来信谈谈收听感想，或者是提出信仰问题。 来信请发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电子邮箱给查克老师收就行了。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